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香港的政府和专家表示，第五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特首林郑月娥紧跟北京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颁布严格的防疫规定，包括限聚令收紧到两人，没有接种疫苗不得进入超市、商场、理发店等场所，多处住宅大厦被列入强制检测，数以万计的民众遭到了隔离围封，甚至对国际航班也启动熔断机制。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以及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后，双重影响下已经变成和内地一般的城市没有差别。不但港人移民潮持续不断，美国商会会长早泰纳 Tara Joseph 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也表示，香港严格的防疫措施将成为外籍高管决定离开香港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隧道的尽头似乎看不见亮光。专业人士纷纷出走，是否将进一步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共和港府是否正通过动态清零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港人的全面管控？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陶杰先生。陶杰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另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梦先生，欢迎您。
哎，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首先先请教陶杰先生，你怎么看香港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呢？
当然现在是个乱局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香港呢，你现在用这个抗疫的方式来展现是一国两制啊，内地呢，你要这个动态清零呢，是跟中国大陆自己的环境有关。但香港，你如果是一国两制，这是违背了当初邓小平啊这个构想。你大可以啊，就是利用这个一国两制，让香港另一制来追随这个英国、美国、新加坡那个叫共存。然后你大陆怎么样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国情呢，你自己尽管去清零。如果香港啊这个与病毒共存失败，那你可以发动大陆的小粉红，就是说港独分子啊，现在病死了啊，染疫死了，好啊。但是如果香港的这个与病毒共存是成功呢，你好像邓小平当年1979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然后就可以把这个与病毒共存向大陆慢慢推广。现在你是好像是共同捆绑，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呢，你毫不顾及这个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地位，加上这二十几年造成一种舆论，香港必须背靠祖国，但是同时呢，也应该面向国际。现在你国际越来越不面向了，变成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当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问题，他非得要所谓的动态清零呢的时候，你香港啊是自己带头放弃一国两制，变成抗疫一国一制，那当然外国的投资者就有这个权利去说，你再这么胡搞下去我们就撤离了。现在香港文华酒店的高层呢都已经说我们走了，我们不要在香港待了。这个后果只有由香港特区政府林郑月娥与及其有关的人士自己来面对了啊。
那么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刚刚陶杰先生讲这个抗疫一国一制，好像北京把香港和国际这个越拖越远，然后把它跟北京越绑越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人民日报在林郑月娥颁布防疫新令的前一天呢，特别刊出了一篇有关于动态清零是香港抗疫科学选择这样的一个文章。那么此文除了给香港政府防疫的建议跟指令之外，是不是也为了统一思想，未来在香港如果和动态清零这种政策不同意见的，是不是就会被视为不科学甚至是不政治正确呢？
不光是这样的含义了，那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啊，他是说除了强烈的暗示，如果你这个有人主张与病毒共存的话来讲呢，那就是跟中央啊就并不是保持一致，是一个政治的不正确。除此以外，更加强烈的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因为 2014年6月10号那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白皮书啊，头一次亮出了所谓全面管制权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词汇。因此呢，现在来讲，它就等于是说，你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你包括那个防疫抗疫这个公共卫生政策，中央都要落实它的全面管制权。这个其实这个意义就在于这里。但是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啊还其次啊。那么昨天呢港澳研究会的那个理事田飞龙教授啊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更加厉害了。他把现在的这个抗疫态势啊，香港抗疫态势，就说逐步呈现出中西对立的格局。
是
香港啊之所以这个抗疫失败，是因为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西方基因啊。他说这个香港这个抗疫的破防啊，是一个制度基础与价值观的问题，凸显了两制的鸿沟和融合之难。你看啊，这个分明就是为把香港啊最终搞成一国一制的内地的普通城市啊，在这里呢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违背邓小平当初所讲的一国两制，就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啊，完全这个是背道而驰嘛，也跟江泽民当初提出的这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啊，也是背道而驰。
那么陶杰先生怎么看刚刚刘梦成先提到这中央说这个香港的制度里面有西方基因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英国、法国、瑞典都已经要解除这个防疫禁令了，但是这个讲这个病毒共存，那香港目前的防疫措施是反而凸显了东西方之间现在的制度对立，还有香港和西方国际越走越远了呢？您的看法？
所以你就是把一个抗疫的科学把它政治化啊，你一旦把这个事情政治化，那没什么好说的了啊，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一锤定音啊，任何人，比方讲在大陆上海这个张恒亮医生两三个月前曾经提出过这个西方的与病毒共存也可以啊做一个科学的讨论，知道吧？但是他一出生呢就被这些啊网民呢说这是投降哲学啦，啊又是什么洋奴啊，这些文革的大帽子一顶顶啊就戴上来啊，啊然后呢就有甚至香港有的所谓爱国的议员啊，就是说你要是再提倡这个就是违反国安法了。那么现在又间接性的这种人来疯啊，啊那么香港有很多你说怎么叫西方价值观，我是不懂啊。香港啊这个大学的医学院啊向来就是100年前就是英国人成立的，而是孙中山在那里是毕业的，然后香港的西医啊是跟英国、澳洲、加拿大这英联邦国家，它那个资格是衔接的，啊，你说这个与病毒共存啊，是英国跟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通过数据跟数字然后提出来的，那么当然这是西方价值观了，啊。你说如果这个西方价值观这个性质有问题，那你不如啊干脆就宣布在香港啊。全部用中医啊来抗疫了，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提出来讨论的，我觉得就有点幼稚，是不是啊？那你香港向来这个所谓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不就是承认了香港这一国两制有若干的西方价值观，至少对香港50年不变到2047年以前呢，啊，是值得肯定的嘛？啊，你说现在这种专家这么一说话。那到底他是自己个人意见呢，还是代表更上面的这些官方的政策呢？所以这样的话外资就会以这种讲话文章作为一个参考，那逐步撤出，逐步撤出呢以后你就成全你把香港就变成个中国沿海城市，就这么简单咯，无所谓啊，是不是？如果
这
是最新的，
是不是、啊、如果这是最新的中国国策啊，那就变成了这个重组啊，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啊。那这样的话，那香港人如果或者是投资者有的选择的话，他会做出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啊、
嗯，好的，也顺着这个陶杰先生的这个说法请教这个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如果这个现在香港的防疫政策是政治化，紧跟这个北京的动态清零的话，现在香港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是70岁的老翁可以在这个强制检封的这个大楼内猝死，2000多只的小仓鼠是全港进行扑杀，还有这个完全这个超市货架上空空如也的情况，这过去在香港是很难够想象会出现的，是否就像是刚才陶杰先生所言的，已经香港变成跟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差别，一国一制了呢？请教您。
本身来讲呢，就说田飞龙之流，这个说什么香港的抗疫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西方基因，他好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这是莫名其妙。老实讲，1990年4月4号这个基本法颁布的时候，基本法的第五条就明文写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个来讲呢，1990年颁布到现在30多年来嘛，何需要你田飞龙之流去说妈妈是女人这个道理呢？对不对啊？其实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啊，鼻子不纯，毛张烟富。
嗯
啊，我劝那个一些，就是说，凡事走三分的人了、啊，去认清世界的大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当今世界上有235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只有5个，就是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它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香港这个资本主义这个意志啊，它当然是不属于230个。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头这个市场嘛，你这个5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他们的货币都不能在国际流通，相反，美元、英镑、欧元、瑞士法郎、日元、澳大利亚币、新西兰币等等，全都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货币。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来讲这个香港这资本主义的意志啊，它是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点呢、啊，我希望来讲呢，田飞龙之流的人呢，他应该要搞清楚这么个事实。所以，
好的，
你那个以前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之所以在100多年前和100年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伦敦啊、纽约是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密不可分。你现在中国要想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那个本世纪的中叶，那你对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啊，香港这个地位只能去加强，不能去削弱啊，这是这个道理，是一边一清二白的。
继续，我想请教陶杰先生，是您怎么看香港美国商会的会长早泰纳 Tara Joseph， 他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严格的防疫清零规定是许多现在在香港的外籍高管和专业人士决定撤出香港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他说此刻令人很痛心的是，感觉上这个隧道的尽头是完全看不见亮光的、哦、那么根据香港美国商会调查，有44%的会员呢也因此考虑离开香港，想请教您的看法。
早泰纳会长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光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商会，而且代表了很多外资的看法，是不是？既然你林郑月娥及其背后的一些人想把香港这么倒伐呢，那么只有求人得人啊，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个美国资金啊，他可以搬到这个新加坡，你知道吧？林郑月娥呢，对于这个早泰纳的声明呢，我建议他用民族的这个主义呀、这个骨气啊，加倍来还击。他好像也没这个胆量啊。其实林郑月娥本人也是对所谓的动态清零呢是有抵制的。他说这个不关我的事，什么叫动态清零我不懂，始作俑者又不是我， 啊，所以呢，他也受到香港的一些所谓的爱国组织的攻击。但是这个动态清零在定义和逻辑上是不清晰的，因为你据说动态清零又不等于零感染，啊，就等于说这个清零啊，只会永远是暂时的状态，啊，所以呢，你这个动态清零呢，会永远在路上。啊，但是你要做到永远零感染呢，人家全世界不会跟你合作。也现在全世界，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将会广泛的与病毒共存，就把它当作一个流行性感冒，因为人家是看末端的死亡率非常的低，这个跟这个病毒第一武汉时期啊，这个死亡率高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到今天已经是第三期了，第一个武汉期，第二个是这个印度期，第三是个南非期。除非它再变种啊，会越来越强，但是病毒学家说会越来越弱。所以呢，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在香港中学都念过，而且现在这个共存的政策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星期对于英国政府带领实行的这个与病毒共存呢，予以高度的肯定，就是说并宣布英国的这个防疫措施与病毒共存已经进入最后攻坚的这个阶段，到了今年暑假就有望恢复完全正常。这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是不是？所以呢，你既要坚持这样的，就是说顶峰，你说我不能说顶峰作案，是顶峰清零的话，那只有你自己来面对这个后果，是吧？早泰拿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啊，你要是把这些早泰拿也当作什么美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啊什么啊，要跟十三亿人民对着干呢，你要用这种套路来思考啊，那当然是你的自由了，对不对啊？那请你林郑月娥政府来表个态啦，啊，让这些早泰拿自留啊，死心呐、啊，他要滚蛋，早日就收拾包袱滚好了，是不是啊？
那么刘梦兄先生，您觉得这个林郑月娥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早泰纳的说法？还有香港的高官现在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媒体专访，也说香港不会跟这个武汉、天津一样去封城哦。但是这个当有完全接种疫苗的群体的时候，他乐观的预计应该是年内可以封关，可以全面的恢复通关，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香港跟八个国家的航班也是熔断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那个动态清零也好，与病毒共存也好，这样的讨论呢是一个科学问题，首先不能把它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更加不能上升到这个法律的层面，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讲呢，我们看看事实，到今天为止林郑月娥他们都还没有松口啊，还是坚持动态清零啊。但是你们看看年关之后，2月5号、6号确诊个案来讲呢是351宗、342宗，到了那个2月7号、8号呢，就个案就上升到614宗、625宗，然后到了这个9号、10号呢，确诊个案就上升到每一天呢，就去到1161宗，另外还有800个那个就是说初步阳性的那个反应者，今天来讲呢是有985宗确诊，另外呢还有800多宗是初步是阳性的。那么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从这里看到整个过程啊，它是这个特区政府高叫做动态清零这个过程里头去爆升的，并不是说与病毒共存。那根本来讲，就特区政府没有任何人去讲过与病毒清零。但是现在的结果所谓的防疫破防啊，那个防疫破防啊，就说触破了防线啊，防线崩溃。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检讨一下？现在的这样严厉的这个封区啊，那个严厉的那个隔离啊，好多个行业按下了这个暂停键，结果呢，老板没生意，员工没收入，政府没税收，物资没有供应， 这两天你都曾经试过一颗那个就是这个娃娃菜去到142块钱那个一颗，然后来讲呢鸡啊那505块钱一只鸡，那么老百姓来讲呢简直是屋漏兼逢那个那个漏雨。所以你看嘛，就是说一边人他们就说了，病毒还没有清零啊，我们的钱包首先清零啊，我们还没有病死以前啊，就首先就饿死了这样。所以一个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啊，他应该要统筹兼顾啊，这个面对现实，不可以啊，诚意过高啊，去勉强去做一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东西，那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嗯，陶杰先生，刚才刘孟雄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病毒还没有清零，人民的荷包就清零了，生活就无以为继。你怎么看现在香港民众的生活在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一年半之后，不但原有的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样样的自由被剥夺，现在连最基本的出门吃饭、理发、工作、过年和家人们团聚的自由也都没有了呢？
是吗？这个我不太肯定。按照香港特区政府林郑月娥的说法，说现在香港的局势已经拨乱反正，经济恢复正轨啊，这个立法会当选的议员全部是爱国爱港，没有港独分子，这怎么会差呢？我是有点的不懂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什么乱港分子啊，把这个小毛病呢、啊、就是说把它夸张了，是不是啊？所以我建议啊，这中国中央政府啊派一个专案组来香港调查一下，是不是？
嗯、
啊，至于说什么，200块什么这个一个150块娃娃菜啊，500块一只鸡啊，是不是你刘孟雄大哥造谣啊？嗯、我不相信。
没有，网上
不可能。
在市场上拍下来的照片都有。
哎呦，因为我现在不在香港，我在欧洲度假。
算了，
想要比较多的这个。
有些还更正啊，我因为有个娃娃菜，我的照片是142块。马上有一个律师楼的员工发过来说：“哎呀，还300块都有啊，这样300块一包娃娃菜啊，300块钱都有，还说
是
除了这个
新的超值市场
啊，哎呀。”那因为我不在香港啊，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20多年前，我记得董建华当特首的时候说：“祖国是香港人民强大的后盾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娃娃菜100多块啊，这个鸡啊500块啊，是我相信是暂时的。只要香港的这个林郑月娥向中央啊，就要求这个协助啊、救援救啊，我想中央是一定会照顾香港700万的民生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们不必太担心。啊，但是也有一种说法，也有一种说法，现在香港啊，或者是这个其邻近地区处于一种相当政治不正常的状态。只要不正常的状态，这个没什么正，没什么道理常识可说，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啦，是不是、啊？对不对？那我相信呢，这个只要有，加上这个香港特区政府长期又说要加强内交，是不是？你的好朋友说要加强内交，现在就是要搞内交的时候。梁振英政协副主席说要加强内交，不妨现在请梁振英先生做一个内交大使，啊，现在去北京去，要向中央政府保证啊，这个食物物资啊供应要充足，啊，物价充应搞一个，要把老百姓的饭碗问题作为一个首先的考虑，啊，办法总比问题多，啊，我们相信这个。中国要从在世界上重建一个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把从这个清零啊这一仗打胜啊奠定一个基础，是不是？
嗯，好的。那么除了对香港老百姓的饭碗和这个菜价飞涨之外，我也想请教刘孟雄先生，这个除了对中小企业一般民生的影响之外，你怎么从这个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去分析现在？因为甚至以香港政府的防疫禁令为由，连包括中国银行、汇丰、恒生、渣打在内的香港150间银行的分行，都将从本周起因为防疫为由要暂停服务。这对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讲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有人在问，在质疑说，中央和港府为什么要把香港打烂成这样子？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觉得来讲呢，首先在香港的抗疫的政策和以及所采取的各项的措施啊，绝对不可以照搬内地那套。为什么呢？很简单，内地有它独立的工业体系，有它完备的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 和产业链，所以他有条件搞他的内循环，有他的条件去搞闭关锁国啊，过他的紧日子、苦日子。但是香港的经济形态却是外向的小型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架构核心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它最大的属性和优势就是它的国际工商城市，它是 WTO 的单独的关税区和自由港。所以你如果现在来讲呢，像内地西安啊、武汉这样一个封城的那套搞来香港的话，那么封啊，对于这个内地要封关，对于啊澳门要封关，对海外要封关，那么这个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国际持份者、国际金融持份者啊，都跑了，香港呢就这个中心前面四个字没有了，只有空气的中心。那么香港那个就是说，变成是香港变成臭港，这个跟内地的社会管制的这个体系不同，价值观不同，这是一国两制的客观存在。所以你什么都要这个盲目的照搬的跟中央保持一致，好吗？那个把内地城市管理的那一套搬来香港，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的内地普通城市。这个来讲呢，就会最终根本上摧毁了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那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国家安全啊，还涵盖了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你把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毁了，那不是从根本上打击了国家安全吗？是跟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是南骑援北骑车。所以我希望那个北京的治港系统也好啊，香港特区政府也好，建制派也好，希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请教陶杰先生，就像您刚才讲的，你已经离开了香港，现在在欧洲，那么现在像是英国、瑞典、法国都已经完全解除禁令，你想有的是香港人现在目前的防疫情况下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个自由，有什么话想跟香港的民众说呢？最后一分
钟。那没办法，你自己接受命运啊。刚才刘梦熊先生讲的那一套是邓小平时代对香港的定位啊，现在上面对香港的看法我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啊，啊，可以说是有的人包括您刘先生的一些的一厢情愿啊，啊，至于香港啊，这些人留在香港啊，只有热烈支持林郑月娥政府了，是不是啊？尤其是三月啊就要特首选举了，林郑女士还想连任啊，现在还没有人出来啊去挑战啊，啊，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啊，可能林郑月娥一连任啊以后就得到中央的这个更大的强力的支持，将来这个有13亿人民的作为一个后盾的靠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咯，是不是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我认为长远来说这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一定能够以这个新的秩序的一个架构者，一定啊，中国将来一定啊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啊，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
好的，那么刘梦熊先生、陶杰先生非常有信心。那么，但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是决定要这个移民潮离开香港。那么，对于留在香港的人，又是怎么看香港未来的前景呢？最后一分钟，跟我们做个结论吧。
我觉得来讲呢，防疫抗疫啊，也是要按照那个习近平所讲的，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者不可偏废，也不要忘了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当年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及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初心。所以我希望来讲呢，就是说正确的路线总是要回归的，错误的路线来讲呢是不可以持久的。我深信来讲呢，就是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谢谢。
嗯，好，在新年这句话也值得大家深思。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还有陶杰先生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要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
谢谢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